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的晚上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跟大家聊聊天。那今天世界杯已经进展到关键阶段啊，可以说是渐入佳境。我们想简短的点评一下，我们打算在下周或者下下周专门来聊一聊世界杯和中国足球。啊，重点在中国足球，
好啊，好
因为
啊，
我们另外两位都不算球迷，肯定对世界杯关注有限，但是中国足球我们都可以聊一聊。那今天呢，因为世界杯已经进展了一大半了，剩下的比赛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呢，我简单的说说我的一点预测吧。因为今年世界杯是第一次48支球队啊，12个组，光小组赛就有72场比赛。那这72场比赛里面，你说真让人能记住的，能有10场，那就不得了了。所以那个精彩程度以及密度必然是有限的。但是，一进到淘汰赛，马上就不一样了。啊，刚刚踢完的32进16的这16场比赛，那精彩的密度和层次马上就上来了。啊，这16场比赛里面有3场比赛是打到最后的点球决胜，然后有3场，不知道4场。是那种落后、逆转、绝杀、绝平这种啊，就非常有戏剧性的。16场比赛里面，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挺有看头的。然后像今天凌晨刚刚踢完的这个阿根廷对葡萄牙的，那这真的是非常精彩。我觉得应该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能够留下记录的一场比赛啊！大家如果没有看直播的，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重放。好，那现在16强已经诞生了。就是整个世界杯100多场比赛，现在已经只剩下16场比赛了。再经过16场比赛就结束了，而且这16场比赛里面有一场是没人关注的，就是那个三四名的决赛啊。对，实际上有意义的就15场比赛了。那我们往年也是啊，就是16强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去猜一猜谁能进4强，谁能夺冠啊。我也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上半区啊，上半区的第一组。第一场明天就要踢的比赛，加拿大对摩洛哥啊，这个从硬实力上来讲，肯定是摩洛哥强啊，非洲冠军，而且总体实力很均衡。除非加拿大他突然这个主场光环爆发，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总体来言，还是摩洛哥强一点。那另一场是法国对巴圭，这一届法国是特别特别强啊，强过14年、18年、22年的那个法国队。一般认为。就我个人觉得，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法国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我不太喜欢法国。但是我觉得巴拉圭很难挡住他，巴拉圭可能可以抵抗一下，但没法完全抵抗。所以大概率法国队能赢巴拉圭。然后如果摩洛哥和法国都出来的话，8进4的时候，摩洛哥对法国可以看一看。这个摩洛哥有一定的概率，不大，但是有一定的概率可以阻击法国队。但这个小组基本上，我觉得法国队出来的概率很大啊！就法国队基本上4强一个名额是稳的，上半区的另外的一半，美国对比利时，这个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美国队应该是能赢的。比利时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时代啊，他的那一批最强的人基本上退干净了。而美国队在主场，而且美国队这个队很疯啊，就是他真的打疯了之后的话是很难讲的，又有各种主场优势啊，场内场外的。所以我觉得比利时应该打不赢他。另外一边应该就是16进8里边最有关注度的一场比赛，就是双牙啊，西班牙对葡萄牙。这场比赛呢很有看点，但理论上讲，西班牙是要明显强的，除非西班牙自己抽风。西班牙现在的实力是有的，但就是不稳定啊，有的时候会抽风。不抽大风的话呢，他应该是能赢葡萄牙的。那美国对西班牙这个比赛就很难讲了。最后会怎么样就不好说。如果都不爆冷的话，那可能西班牙会进半决赛去打法国队。西班牙打法国会很好看，而且从打法上来讲呢，西班牙是比较克制法国的。法国队要夺冠的话呢，不爆冷的情况下，最主要的对手就是西班牙。所以上半区呢，不爆冷的话啊，就是西班牙跟法国进半决赛。然后下半区的第一组。巴西对挪威啊，这个比赛从纸面上来讲，肯定巴西是强一些的。虽然挪威有人见人爱的这个哈哈哈哈兰德，对吧？但是综合来讲，还是比巴西差一些。但是他是完全有可能爆冷的。 然后另外一边是墨西哥对英格兰，墨西哥是主场作战，他也比较大概率能赢英格兰。现在英格兰的状态也不是太好，而且这个有一个插曲啊，就上一场32-16的时候，墨西哥是2-0赢厄瓜多尔，就有新闻讲说墨西哥的黑帮啊，就在这个厄瓜多尔的驻地外边敲锣打鼓啊，不让他们睡觉，然后给他们队员寄那个死亡恐吓信。然后就有人分析说，肯定那英格兰人比厄瓜多尔人更怕死啊，所以大概率英格兰会输给墨西哥。这场比赛是16进8里面另一场非常有看点的，很可能会很激烈，什么加时赛、点球都有可能，最后谁赢都很正常。所以这四个队，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这四个队里面谁最后能进四强是最难预测的，这是四个小分区里面最难预测的一个四强席位。从纸面实力，可能大家觉得巴西相对强一些，但其实另外三队都有足够的可能性能够爆冷进入四强。最后一个是瑞士对哥伦比亚，这个呢，哥伦比亚应该是能赢的。另一边是阿根廷对埃及，那埃及应该打不过阿根廷啊。就这个分组是最弱的一个分组，很难想象另外三个队能够拦住阿根廷，所以阿根廷进半决赛，我觉得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稳的。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四强席位里面，法国和阿根廷是相对概率最大的，就是上一届的冠亚军啊，这一届在这个分区的结构上遇到的阻力也相对会最小。虽然有爆冷的可能性，但这两个队是比较稳的。然后中间的呢就很难讲了，刚才说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这四个队谁进都很正常，而另外那边美国、葡萄牙、西班牙，这个呢也很难讲。尤其是美国对西班牙这一场，如果都不爆冷，那四强就是法国、西班牙、巴西、阿根廷，那就正好是上半区两个欧洲队打出一个决赛名额，下半区是南美双雄打出一个决赛名额，然后欧洲南美对抗，这是传统格局。但如果爆冷，那就没边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摩洛哥是有可能爆冷的，美国是有可能爆冷的，然后挪威、墨西哥、英格兰都是有可能爆冷的。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可能性啊。然后最后说一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个人最想看到的主观意愿上的进程这个进程呢，就是法国进半决赛，然后美国赢比利时，然后美国爆冷击败西班牙也进半决赛然后美国打法国是吧，那就美国可以利用各种盘内盘外招，反正不管怎么样把法国队干掉进决赛，下半区谁出来都无所谓了，比如说就巴西打阿根廷，然后阿根廷赢了，最后美国对阿根廷去踢决赛，然后美国再利用各种盘内盘外招把阿根廷也干掉，夺得冠军然后本土加冕董王亲自去颁奖，然后把这个大力神杯抱回白宫这个是我个人最想看到的，你们两位觉得呢？
这个太期待了
这个是董王的梦想啊
并非不可能啊，对吧？这董王打个电话给马克龙说：“哎，你不是那什么吗？是吧？你们可以防守，但不能进球最后我们大不了踢点球，是吧？否则我给你加关税。”
哎，这个倒真的有可能。
只要进了决赛，决赛对面不论是巴西还是阿根廷，我觉得都对美国会矮半截。衷心祝愿董王能够圆梦啊！
我总觉得某种不安好心在里面
期待，
否则这个世界杯多无聊啊，是吧？
对呀，足球是圆的嘛，挺好的。
好，那这个关于世界杯的点评啊，就是先说这么多我们下周或者下周我们专门来找个时间做一个大的专题来聊聊足球。好，下一个我们简单点评一下最近的一个半热不热的新闻。据传闻说，张江的某高科技企业引入的印度籍员工干了个什么事呢？说是控制了公司的核心的代码，然后以这些核心代码的权限做要挟，跟公司谈判要加薪什么的不成功之后就锁定这些权限，大家无法干活，最后如何如何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你们怎么看？
我其实挺疑惑他们能锁定代码。就是我对印度程序员的代码能力表示怀疑
就是干坏事也干不了这么好，是吧？
对对 另外就是要求加薪这种事情，不像是印度人会干得出来的事情。不是说他们自己不想加薪啊，我是觉得他们不会这样抱团的形成一个什么东西，要求给所有印度员工加薪。听起来就我在哪里都没听说过这种事情，所以整体来说，我就觉得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这个事儿呢，反正我的第一感是觉得可信程度不是特别高。有几个点啊，讲上海张江某科创企业，一直没说到底是谁啊，但是看上去像是软件企业。那张江高科软件的企业很多啊，但是你说他一下子能够招一个印度籍的组长，然后他这个团队里边还有7个跟他同校的印度的员工，那这公司的规模得相当大，那肯定是有名气的。出了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瞒得住的。张江就在我们边上，我也认识非常多张江的朋友啊，那总应该知道一点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整个新闻里边用的词啊都特别的怪异，比如说什么这个通过云服务商强制从底层夺回权限。这个话我们做技术人是说不出来的，这个话就不太通，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像那种技术类科幻小说，而且是那种就是没干过技术的人写的那种比较看上去很高深，其实真正干技术人不会这么说的那种话。一般来讲很难做到从源代码层面上卡住人，就是我在公司里有一小撮人，然后这小撮人呢正好控制了一组源代码，使得其他人都访问不了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少。而且一般这种权限就算有的话，它也是在运维团队手上，也不在这个开发的人手上。而运维团队呢，它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以前碰到的事情啊，就如果在云服务厂商这里的话，那公司出具法人证明的话，什么权限都可以解开的，根本不是问题啊。如果是真的做得很处心积虑，比如说就真的是物理服务器啊，他做了别人都不知道的文件层面的加密。啊，而不是通过比如说 Git 或者 HTTP 服务的这个权限来管理的话，这种也不是不可能啊，有可能这么做。但是真这么做的话，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你就把这人逮起来就完了嘛，对吧？报警把这人逮起来，那警察是不是会搞定这件事情的？不难的，我都把你的核心的硬件都控制在手上了，还有什么解不开的密码？所以就这个非常像是迎合网上的某些意识上、认知上的需求。啊，迎合这种需求讲的一个大家都爱听的故事，当然这事儿很难判断啊。就是你要问我说是不是一定假的，我也说不出来。那没准就有这么奇葩的公司，这么奇葩的事件，很难说啊。但总体而言，看上去不像真的。那这里面的一个问题就很有趣，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编造的事情出来？印度人的名声不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也确实是名声不好，他们也有很多很奇葩的认知和奇葩的言行，但是他都已经这么烂了，还为什么要去编一些事儿来黑他呢？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底层逻辑？
风险比较小，会不会？
就是编这个的风险比较小，是吧？
对，因为大概率也有可
就
因为他名
很
声不
难一
好。
下子认定他是假的。
对，但是大家觉得，哎，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名声不好。
有道理。
就是编这个的人，他还是图一些流量嘛，还是吸引眼球，对吧？
对，所以不能一眼假，只要不是一眼假，就有可能传播，是吧？
对，是的，
我刚才翻到了这篇文章，然后它在互联网上已经10万加的阅读量了，
你
但
看，
是
就是这种啊，
最下面有一行字叫"作者提示，内容剧情演绎仅供娱乐"，是一个浅灰色的一条字，我刚看到。
对呀。
然后还特别注明说网传。这是一家台资公司，所以他这个消息不光是在黑印度人，他还是在黑德巴兹。
孩子，
台湾人现在也招恨是吧？
哎，对的，
打击这种人，没有人会为他说话。
不，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说印度人吧，水平不高，但是台湾人呢更差。
一黑黑的。
对，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而且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有人还指出了发这个消息的人是谁呢？是一个考研数学的汤家凤。这个老师还有一句名言说："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是这个人发的。
哦，我看到有汤加凤，汤加凤好像不是主罚，他是转了这个新闻。
我不知道是不是转的，反正有
我
人
看
是
到
拿
他
他的
转
这
的
个截
那一
图，
条，
对，嗯，
不是他第一次发的，他只是转了一个截图。
好吧，
是属于比较重要的助推。
嗯，反正就是这是一帮人在共谋，而且呢，就相当于是一场流量狂欢，而且没有风险。
对，几乎无代价、无风险，
对，
随便黑，反正没有人会为他们站出来打抱不平，是吧？所以我就要站出来说一下，就是你不喜欢三哥是一回事，对吧？三哥干了很多很抽象的、很可圈可点的事情，你去说他没问题。但是你变成现在这种状态，随便编一个故事或者段子去黑三哥，然后就能够获取很多莫名其妙的流量，这对吗？就是我们的成功之道不一直都是实事求是吗？还是那句话，就如果我们大家发现有一些非法的移民啊，或者非法的外籍员工啊，那你大可去举报，这个是没问题，是大家的法定权利。但是编这种事情呢，然后相信这种事情还帮助他去传播呢，我觉得大可不必。啊，这个还是得有点大国自信的，就不要把自己搞得跟美国人、跟日本人那样小气。这个是我的态度啊。好，那下一个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一些事情啊。最近其实发生了挺多这方面的事情，一个是上次我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就是今年下半年大概率美国的新的美股三巨头将要 IPO。其中第一个已经完成了，就是 SpaceX。SpaceX 的这个 IPO 呢，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一开始呢，大家都有一些怀疑，然后后面呢，又有一波的鼓吹的行情，然后在 IPO 的当天是暴涨，暴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后面又开始跌回去了，很快就跌回到了发行价附近。现在什么状态？我最近几天没看啊，但应该也不会太好，反正就是没有大家预想的那么火爆。这很正常，因为从客观现实来讲，SpaceX 就不值那么多钱，它的是严重高估的一个股价。好，那这个事情呢，就为后面 Anthropic 和 OpenAI 要上市呢，就带来了一些阴影。然后又发生了另外的一些事情啊，一个是在安全审计方面，Anthropic 一直鼓吹的啊，这个 AI 要安全啊，我们是The priest of the AI industry 啊，我们是 AI 这个领域里的神父啊，我们要去维持它的纯净啊等等，吹了一堆，结果最后美国人说你那个 AI 不是你自己说太先进了吗？那你不能给外国人用了，就把它封了。然后紧跟着 GPT 5.6也有类似的限制，这个呢也进一步的引发了华尔街对这两家公司 IPO 的一些担心。啊，就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你以后不能随便推更强的模型了？你现在盈利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你现在上限又被封住了，你不能再很剧烈的去推进你的能力上限，那你咋赚钱啊？啊，也许你能赚钱，但是你值那么多钱吗？这样的怀疑之声就起来了。再加上最近其实中国模型对华尔街的冲击也挺大，这个我以前还没意识到。GLM 5.2发出来的时候，很多测评数据 benchmark 都很好。然后我特意的去关注了一圈 community，就是模型社区，尤其开源模型社区里的一些反馈。很多美国的搞技术的人真的评价挺高。由于各种原因，我自己一直还没试这个模型啊，所以我没法说自己的感受。但客观的来讲，社区评价是真的不错。很多人用了这样的一个词，说开源模型前所未有的接近 Sorta。他们讲的 Sorta 至少是 Claude 4.8、GPT 5.5这个级别，说是这个差异已经小到不太能感受到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是一记重锤，对这两家企业以及他们背后的华尔街的资本来讲，再加上 DeepSeek 持续的对价格的打击啊，就基本上一方面锁死了你的所谓的 AGI 前景，就是你的领先优势没那么大。啊，并不是你是 AGI，别人都不是，不是。如果你是，别人也是，是吧？就是在能力上限上被锁死。第二呢，你的价格也被锁死，因为你不能比 DeepSeek 高太多。那这几方面的因素啊，美国自己的安全的 regulation，安全的管控， 然后加上中国模型的追赶以及价格方面的打击，就构成了一个对华尔街来讲比较可见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我听到的新闻啊，听到的传闻是说，已经有华尔街的券商跟 Anthropic 的人讲说，啊，你们这个估值可能是需要再考虑的。如果你们现在急着上的话，不一定是好事啊，就很委婉地跟他们讲了这样的话。一般来讲，券商跟上市公司准备上市的公司讲这种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讲你的这个 IPO 可能不太妙。所以现在我看到的一个公开的新闻，就是 OpenAI 的 CEO 已经在说我们考虑推迟 IPO。Anthropic 还没有讲这个话，但是可以看得出他最近非常急啊，最近又开始一轮的对中国的开源模型的打压，已经不叫打压了，我觉得是一种咒骂的状态啊。就是这种怀着刻骨的恨意啊，所以这样一系列的事件的背后啊，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化啊。前几天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爆出 Anthropic 的那 Cloud Code 里面暗藏了可以被称之为是后门的代码啊，会专门针对中国这样的使用者的 IP 做一系列的特殊处理，额外的上报信息等等。这个其实，在没有爆出来之前，我就觉得是完全有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之前有一次大家记得吧，就 Anthropic 曾经说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有中国的公司用多少账号啊，花了多少请求去 distill 去蒸馏他的模型，那他能这么说的话，他一定是有一些后门采集了一些额外数据，所以这个事儿一定不是刚刚做的，只不过最近有人做了一番研究，把它挖出来了。你一个基于 JavaScript 的一个客户端工具，你在里边干这种事情是瞒不住的了，肯定会被挖出来的。那最近的进展就是前两天有人爆出内幕，说阿里已经经过评估啊，将在集团内部的工作场合禁止大家使用 Cloud Code 的这个工具啊，这也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些事件和它背后的逻辑，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先说个快评啊，我都不能理解阿里为什么才禁掉，这就应该是早早的就禁止的事情，就我都不相信，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都不相信华为会允许员工用任何的海外模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如果我真的啊，就假设我想要去蒸馏 Anthropic 的模型的话，我不会用 Cloud Code 这个客户 端
对
去
呀，对呀，
蒸馏。
对
这
呀，
事情听上去就不靠谱，
我自己
所
推
以，
进点啥不好吗？
对啊，我另外用 API，我另外写批量脚本，我自己就我有无数种手段可以变换 IP 地址、变换方法、变换请求链接，然后让你看不出，这不是正常的攻防手段吗？难道真的能够通过在 Cloud Code 里面内置这些东西，让他能察觉的来自中国的？我就不信了。
这个
所
有
以，
一个可能性啊，就是我觉得可能阿里的搞大模型的团队，它的工程能力和安全意识也就那么回事儿。
倒也是，
比如说上级给了他任务，说你要在多长时间里面给我造多少数据出来，他那好办啊，我装一个 Cloud Code，然后去把这些问题全扔一遍给 Cloud，然后另外再搞一个 Codex 全部扔一遍给 GPT，不完了吗？就这帮人也不是工程很强的人，搞模型的那帮人本来就是这样。
倒也是，
啊，这个很有可能的，当然
我都
也有
没
另外
想
一种可
过，
能性，就是 Anthropic 这是一个误报，就是实际上是阿里真的有一帮开发者在用 Cloud Code 做自己的程序而已，啊，这个也不是不可能。
好。另外，接下来我要吐槽的是一帮我毫无同情的人，就是那种就是被封了以后，在外面就是在各种网络上去哀嚎的人，就是哎呀，我怎么被封了呀？我都想了好多种办法了呀，竟然还被封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哪位有申诉成功的？能不能给点经验啊？还在想这个。
人家都已经
然后
说
还
了，不允许你用。
对，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啊，这个账号没封的时候，我一直忍住没有骂过 Anthropic。现在被封了，我可以放心开骂了啊！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堆的噼里啪啦的这种词就骂出去了。我说你早干嘛去了？真是要骂嘛，要不用嘛，就早早的就戒掉了呀，对吧？这种事情难道还等到被封了才知道它不是个好东西吗？这个一毫我毫无同情之心，就这就是我的心态，就从一开始 就不该用。你知
嗯。
道他对你就有歧视，就甚至他也不想挣你的钱，你还上赶着送钱给人家，凭什么呀？有什么意义？
这个事儿，我觉得在去年还情有可原，因为那个时候，Cloud Code 加上 Cloud 的一些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真的是有独特之处。但是从去年底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替代品真的很多了。首先是 Codex 可以替代，然后在最近几个月里面，我觉得不论是 Kimi 最新的模型，还有 JLM 最新的模型，甚至 DeepSeek 那一个没有专门针对 coding 优化的模型，其实都是可用的。既便宜，而且又安全，访问的体验在国内也比较好。所以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节目老早之前有一期，我们就讲过，我包括跟老庄跟王老师，我们其实都在摸索一些方案，就是摆脱对美国的御三家的高度依赖。我还是会用一点，但是不那么依赖它。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迟早会走到这一步的，长痛不如短痛啊，提前做准备嘛。而且趋势上肯定大家是越来越接近的，当然有人不信啊，但我至少我是觉得一定是越来越接近的，所以要有信心啊，就是要去开始研究一些长期稳定可靠的。确实，像刚才老庄说的，像阿里这样的这么有实力的大的公司，早就应该在内部多推一推自己的东西啊，实在不行的话，Kimi、质朴都可以用的嘛，至少应该做一些这样方面的研究才对。如果依赖那么高的话，说不过去啊，这个就真的是给自己添了很多枷锁。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趋势啊，美国这边会从行政角度推一些管制啊，一些 regulation。那这些东西呢，会禁止美国以外的用户去使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最新最强的模型，或者至少要添加很多限制。而中国这边呢，也会越来越不放心，如果像阿里这样的公司开始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的话，那很多其他的公司会跟进的。刚才老庄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互联网公司可能在这方面意识真的没有华为那么强，
这倒是，
可能互联网公司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核心机密，
行吧，
很多东西他不在乎，你把我的源代码偷走又怎么样呢？我又不靠着源代码，我靠的是生态啊。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他还是会想办法啊，因为毕竟会影响他的工作。我本来大家都用习惯了你的，突然不给我用了，那这不行，我必须得提前习惯啊。这个大家都是会跟进的。所以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中美 AI 的脱钩会真的越来越成为现实啊。就中美脱钩说那么多年了，很多东西大家脱不了了，很多硬的制造业的东西，甚至包括美国的军工产业，都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很多原材料和部件。那中国最多也会卡一下它，也不会完全把它卡死。那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在 AI 这个领域，它可能真的要脱钩了，这个概率越来越高，就两边会变成两个平行去发展了。
对，我也是非常同意的。对，其实现在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模型的这种性能的一些接近，对，包括我们使用的经验，其实也越来越多。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你用它究竟产生了什么价值。对，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聊过，对，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所谓的一定要用那么好的东西能够给你怎样怎样。对，其实你把模型的一些基本原理和你平时使用一些经验，包括你自己对一些数据的管理啊、上下文的一些管理啊，其实还是能够处理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是费了很大的劲去折腾所谓的这些东西。第二个呢，就是本身这件事情也是有一定的上瘾程度的。对，而且呢，我觉得确实我们拼了命的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数据也好、意图也好，给到国外的这些大模型本身也是一个极其不合算的一件事情。对，因为模型本身它的能力提升，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你的使用的这种语境和你使用的这种数据的闭环。对，这对我们自己提升我们大模型也是极其重要的。对，我觉得从这一点，其实也是应该多支持一下我们自己的模型。
那说起这个，我想起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最近有一个 Palantir 的 CEO 参加 CNBC 的一个直播访谈啊，那个特别的火爆。 他参加这个电视的一个直播访谈，本来是一个正常的访谈节目，就中间越说他就越激动，然后中间就连续十几分钟，根本主持人就打断不了，他在这不断的说，他不断的说了很多话，这些话里面有一些挺暴论的，我仔细听了他讲的那十来分钟的话，但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其实他是在痛骂现在的美国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尤其是 SRP 和 OpenAI。我们知道 Palantir 这家公司，我原来我们节目里面说过啊，它背后是 Peter Thiel，然后这个 CEO 叫 Alex Karp，是 Peter Thiel 的朋友。Peter Thiel 这个人是一个极度邪恶的一个人 但是他比较低调，他一般不太出来，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话。那 Palantir 对外的一般就是这个 CEO 出来，这哥们儿也是个狂人。他们现在什么概念？Palantir 是一家什么公司呢？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专门为美国的军方啊、情报部门啊提供大数据和 AI 分析工具的这样的一家公司。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全新的军工复合体。但这个军工复合体它不是造武器的，它是积累数字化的情报的。就是以后可能 CIA 掌握的情报，什么掌握的情报，这些都不重要了。这些东西最核心的东西的数据都在 Palantir 这里，然后他把它分析成方案，提供给到军方、美国的情报部门，提供给美国的总统。所以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一家公司。所以这家公司本身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人类的毒瘤隐患。而且现在不是日本要搞他们自己的国家情报局吗？Peter Thiel 前段时间到日本去访问过，见了高市早苗。我觉得大概率，虽然没有公开他们谈了什么，但是大概率，日本的这个新的国家情报局会跟 Palantir 深度合作，所以这家公司以后会成为真的那种深层政府的一个缩影啊！而且它是掌握大数据和 AI 工具的一个深层政府的一个部门，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公司啊！这就不谈了。但是这个人出来讲，他说什么呢？他的核心观点就是觉得 OpenAI 跟 Anthropic 是在烧钱，但是完全没什么鬼用。他用了一个词，他说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些模型啊，被高度的 irresponsibly oversold，意思就是很不负责任的过于营销。oversold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有双重含义啊，一个就是讲它卖的太贵啊，完全不值那个价儿；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过于相信它，就他们讲那些概念，我们过于相信了，就是。被吹得太厉害了，完全不值。而且他说这两家公司现在的东西，完全就是在偷全世界的企业用户的数据。他说现在很多企业跟傻逼一样啊，自己掏大钱去付 token 的费用给这两家公司，同时呢把自己的数据甚至核心竞争力都被他们偷去了。然后以后这两家公司就会培养出一堆的你们的竞争对手。然后他们会开始造软件，造企业的解决方案，造什么什么，就是凡是现在的信息公司做的事情，他们以后都可以做。他就觉得说这两家公司完全就是骗子，而他们的能力呢，离 AGI 还远得很，啊，等等等等，说一堆这样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华尔街的人听了会怎么想啊，但是反正就是挺爆炸的，在美国那个环境下，这个话讲的还是很爆炸的。如果我们抛开 Palantir 自己这家公司的邪恶性不管的话，这个话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就是我本来不了解这家公司有什么邪恶，但是现在我就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 Plantia 这家公司做成了的话，就是未来的天网，
他目前还没有到天网这个程度，
就是
但他目前。
他想变成未来变成天网。
对，他想成为美国的军事力量的那个影子的决策者。现在已经有各种传闻，因为他家公司非常非常的低调，非常隐秘，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真实的细节。但是有人传闻，就是美国在最近几年的对外的军事打击，包括袭击委内瑞拉、袭击伊朗等等等等，背后的方案都来自这家公司。就他可能不会做决定，但他要给出方案，比如一二三个方案，这些方案都是根据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出来的。包括有人说，这次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啊，一开始不就炸弹炸死了伊朗几十个核心的管理层吗？说这个数据啊等等这些分析，包括进攻的时机等等，都是他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来的。然后以前网上有人透过一个视频， 他们开发了一整套的系统，能够实时的感知一些信息，显示在一个大的 dashboard 上面，然后它会有各种各样指挥配套的东西。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更强调数据驱动、更带有 AI 辅助决策特性的军事指挥系统。然后呢，他又试图把美国，因为美国情报能力是很强的，这个我们以前节目里也分析过啊，就是从国内的 FBI 到全球的 CIA，还有军事情报相关的几个部门，美国情报单位有十几个，这些情报单位它是通过一个叫做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这样的一个办公室，来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然后做出分析，这些执行摘要把它总结出来，每天定期的有专门给总统看的一个情报摘要的一个汇总版本。这东西以前是国家情报总监管理的一群人采集各个部门上交的东西，然后人工做出来的。但是未来可能的一个趋势就是通过像 Palantir 这样的公司，借助一个系统来实现。然后这个系统肯定需要 AI 能力的，那 Palantir 自己会去搞一些大家不知道在怎么搞的事情，但他们也会买一些供应商，这里边供应商就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Google 啊、OpenAI 啊、Anthropic。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前不是闹出过一个事情，Anthropic 不想配合，然后就被逐出去了。这个里面合作的另一方，除了美国的国防部以外，就是 Palantir。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在比较坏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部门，比如国防部，现在叫战争部，他会把 Palantir 看作他的一个核心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就真的跟深层政府一样了，隐形的一个政府，然后他们对上对下都有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能理解为什么 Palantir 这么痛恨这个 Anthropic OpenAI 了，就是他痛恨自己挣不着他们的钱，
是
或者说他痛恨自己不能像他们那样挣钱，也不能像他们那样收集到这么多人家心甘情愿送过来的数据和信息，他痛恨这一点。
是的。
懂了。
好，这个我们简单就说到这儿吧。如果他们这些事情真暴露的话，很多安全性的问题说不定会波及到全世界，其实还是挺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大企业也好，政府就不用说了，政府肯定一早就控制了。大企业还有研究单位啊，真的得小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好，另一个我们新闻的点评是关于低空经济的安全。前几天北京出了一个事件，有一个私人俱乐部的飞行俱乐部的小飞机，双座单引擎的小飞机，在起飞之后偏离航路，然后撞到了北京的地标建筑，中信的那个大厦。这个事情呢，一开始的时候就在外网炒得特别凶啊，甚至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的 911 啊，这肯定不至于啊，就是这个波音的客机那个载油量和它那个体积啊，在美国的纽约的双子塔那个结构也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高楼是才10年啊，是大约10年前建的，那有很多很多安全方面的考虑是几十年前的建筑无法想象的，而这个飞机也很小，所以我们看现场的视频，其实造成的损伤不是很大，撞破了两大块玻璃，然后有一些碎片掉下来，有10来个人受伤，其他就没啥了。但这个事件本身它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比如说我当时第一感就是，甭管这飞机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就假定它这个东西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这个飞机就是失控了。它起飞的地方是有许可的航线的，那因为这种都是登记注册管理很严格的飞行的俱乐部，那你什么时候起飞，驾什么样的飞机，航线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降落，降落在哪里，都是非常清晰的。你偏航了，是立刻就会有管制系统来问你的。那它如果真的就偏航了怎么办？尤其是像北京，我们知道北京市区有大量的区间是禁飞的。包括这一次出问题的这个地点，就是肯定是禁飞区。这种情况下，它飞进禁飞区了，怎么办？能咋办？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尤其我们国家对低空经济未来的发展也是有很多的期许的。那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去看它？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联想到的是无人机，无人机不是有电子围栏吗？就是确保这个机器飞不到一些指定的区域，对吧？ 好，那么我这个叫什么小飞机，或者说单人飞机，或者这种私人飞机，为啥不能加装这种电子围栏呢？
对，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就得这么干了，
啊，
但有一个限制啊，就比如说，如果是民航的飞机，民航的飞机，除非真的是被劫持了，被坏人控制了，如果只是比如说人员出问题无法控制的话，其实地面是可以接管它的，
嗯。
地面是可以接管它的自动控制的系统，给它发信号，至少能保证它不至于酿成最坏的情况。但是这种单引擎的小飞机，它上面的电子系统就非常简单，它大部分东西都是手控的，除非就是以后我们会提高这个行业标准，比如在特定区域内去飞行有一定威胁的，你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这个飞机就不可以飞。那么提升这个水平，要求比如在北京周边飞的，你都必须是带有刚才老庄说的那种电子围栏，或者是地面可接管的自动控制系统的，才允许你飞。如果我们真要在未来去发展一些这方面的，低空经济或者相关的一些产业的话，可能这个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必备的东西才行？因为我们刚才描述这个情况啊，是非常难处理的。我们去查了一些公开的资料，然后就发现，不论中国还是美国，那对于一些关键区域的防空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比如华盛顿特区周围啊，五角大楼周围，那当然北京的整个卫戍区的周围，那都是有非常强的防空力量的。北京周边有很多你知道的不知道的防空力量，包括地面导弹，包括飞机拦截、战斗机拦截相关的体系。当然也有很多无人机防控方面的体系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问题是，像刚才说这种情况，就是你在市区附近的一个郊区的机场起飞了一架民用的小飞机，民用小飞机跟大的民航又不一样，它飞得很低呀，是吧？民航都飞在几千米的高空，真出问题的话，我说难听点，真要战斗机把它打下来也没有太大的危害，但你飞在几百米的一个小飞机，你把它打下来可能爆炸或者产生的什么样的影响，说不定对地面造成的伤害还不如它掉下来呢。
嗯，
所以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其实是很难处理的。一般来讲的流程是，发现它偏航了，那么首先会地面塔台会去呼叫，争取跟上面的人联系上，然后确定上面人的状态，这是第一步。如果这个阶段联系不上的话，那么会升级。到第二步会去看它可能的飞行轨迹，会去往哪里飞？它偏航了嘛，无法预计了，只能猜。那就猜它可能飞到哪里，飞到那里之后可能会做哪些事情，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影响。如果这个危害很大的话，那么就要升级去处理；如果危害不大的话，那可能就是有别的飞机去起飞去控制它的航向啊，或者怎么样。总之就是让它不要造成太坏的影响啊，然后再如何去控制它。就这样就算了，像这次就是啊，它撞就撞了，反正影响也不大。但如果它真的有可能撞到很威胁的东西啊，或者它可能造成比较大的损失的话，你到底怎么办呢？你起飞一个急把它打下来吗？那这个打难度非常高啊。那所以这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不论中国还是美国，这样比较在这方面比较重视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为了安全原因把民航或者是民用的飞行器击落的这样的案例啊，几乎没有。所以这类事情就真的是挺麻烦的。这次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引发一系列的变革和影响啊，这个我们现在不确定，但是我感觉可能是需要的，否则这个真的是可大可小。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能够跟无人机类似。无人机有几个点：第一是刚才老庄说的有飞行的控制区域，你就根本就不能飞到某些区域里面去，自动的去检测禁飞区，强制你执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地面有无线信号去接管和强控它的可能性，比如有一个专门的通道是给飞行安全管理部门用的，可以去控制，不管你是无人机还是有人机。其次才是有更先进的控制技术，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类似于反无人机这样的，让它失去控制，在更安全的地方坠毁。 这个比空中击落危害会小很多。所以可能我们未来要发展低空经济，不论是有人还是无人的飞行器，可能这些方面都必须要跟上才行啊，否则类似于这样的事件会很多，那就很麻烦了。好，那我们关于近期的一些新闻的点评啊，就是这些。那么下面我们开始我们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欧洲的热浪袭来，最近关于欧洲的天气以及他们关于空调的争论，在国内有很多的报道，我也看到非常多的段子，不同的说法。所以这个里面有几个问题是挺关键的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欧洲会没有普及空调？然后他们为什么关于使用空调这样的问题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论？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压根就不是问题啊，但为什么欧洲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今年看上去热浪没完，这一波过去了，据说下一波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欧洲那么大，这个地方好一点，另一个地方可能又会热起来，所以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年这样了，明年可能还会继续。整个全球变暖的一个趋势似乎是很难逆转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分析一下，就是欧洲人这个问题它产生的根源和底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他们以后可能如何解决它？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事儿？
其实这个事情我也很感兴趣嘛。然后呢，我就在网上问了问某 AI，当然不是
嗯哼。
中国的 AI，我问的是一个美国的 AI。然后我就先问的是啥呢？我想不要问的那么直接啊，我诱导性提问，先说的是啊，听说最近欧洲因为太热导致热死人了。然后他说是的，确实是导致了显著的超额死亡。从世界卫生组织表示，6月21号以来，欧洲因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过1300例，
嗯，
而且多国已经打破了6月的历史最高纪录。法国部分地区是44.3摄氏度，
嗯，
然后还有其他影响，除了直接中暑之外，还有很多人因为下水避暑导致溺亡。
啊哈。
法国还有数十例。还有，甚至还有这个学校关闭啊，什么电力问题啊，野火啊频发。我还另外还看到有一个资料说的是，因为太热导致一些电厂还降低了他们的这个发电功率，否则的话他们那边要出问题。
嗯，
然后我就下一个问题，我说为啥他们不开空调？他就解释了很多原因啊，这个 AI 就是说，第一，这个历史和气候原因，以前夏天没这么热。
嗯，
第二就是成本太高，是电费很贵，安装很难。比如欧洲老建筑很多，然后呢，砖墙啊，安装室外机啊，需要许可，还要物业同意啊，还可能破坏历史景观啊，租房的人还更不愿意投资啊，诸如此类的。第三类是环保和政策因素，因为欧洲大力推动减排。空调被视为高能耗、加剧气候变化的东西，而且有很多左派环保人士视其为奢侈品和不可持续，宁愿用空调遮阳、绿色建筑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文化习惯，说欧洲人更适应稍热的室内环境，传统上认为空调太冷、不健康和吵闹。然后我又问了，我说欧洲的气候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热的。全球变暖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为什么欧洲迟迟没有改善？然后他说：“是的，确实是这样。第一就是建筑存量老化，改造难度很大；第二个是政策重点在减排而非适应，长期优先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认为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是适应措施，比如说什么高效冷却啊、城市绿化呀、热浪预警啊。”投入都相对滞后。第三个是经济和文化的阻力，什么又是成本啦、文化习惯啦、社会不平等啦，什么什么的。好，然后我又问他了，我就说欧洲的政治家们主要有哪些言论？说这个以法国为主啊，他就举例嘛，一个是极右翼的这个人说的是要强烈的推动大规模空调计划。因为高温让人死亡是荒谬的，然后批评左翼反空调意识形态导致民众受苦，但是呢，也有一些左翼的认为，像法国的就巴黎的副市长 他将热浪归咎于美国空调使用，称美国是空温是气体排放大国，引发跨大西洋争论。还有的人认为，这个左翼的认为个人空调是祸害，要推动集体冷却中心。就这是一些政客的观点，然后还有很多民间的观点，反正就是各种抱怨吧。然后还有什么环保主义者了、文化保守派了，但是整体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接受空调的必要性，但仍然担心费用和环境代价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接下来就问，就是说这个这么多的争论为什么会如此的意识形态化？这个与欧洲的文化是否有关系？他说确实有关，与欧洲的文化高度相关。第一个就是说。气候与历史，因为欧洲长期的享受的是温和的夏天，所以呢，他们认为空调是一种多余的美国习惯，就把装空调和美国习惯画上了等号，进而呢，产生了一种叫做反对叫做反美以及文化例外主义。认为欧洲不是美国那种奢侈的，要挂上空调，人人享受吹空调的习惯的那种文化，我们不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欧洲战后重建和能源危机，培养了节能文化和过度舒适的警惕，环保主义已经融入主流身份，认为欧洲认为自己是气候的领导者，什么什么的。反正大概就是我跟 AI 聊下来。看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美国的 AI，但是感觉还挺同情欧洲人的，还认为欧洲至少那些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也有它的道理，比如说这个强调这个节俭，不喜欢美国文化，以及这个优先考虑减排而不是改善这个适应气温，我觉得好像还挺，怎么说呢？虽然。他们的结果很糟糕，但还挺值得同情的，并不是简单的认为就是那种脑残，然后就不懂得装空调的那种逻辑。
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啊。首先，我们都知道欧洲这个问题，它是历史问题的一个现代的折射，就因为欧洲历史上气候的原因，欧洲真的是一直以来气候都比较好。北边的吧，纬度高，本来夏天就很凉爽；南边呢，基本上都在地中海附近，地中海附近热一点也能忍。那不行就下水去游泳吧，而且海边说实话会好一点，但是这几年已经完全情况不是这样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像刚才老庄追问的，就它不是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国内也有这样的例子，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一位山东的网友，山东也是历史上一般不太热的一个省份，但是它开始变热的时候，比如在去年，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地级市啊。他说，我们那个地方的学校小学，去年35度的时候，学校里就觉得不太对劲了，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放一些水呀，加了一些电扇，然后今年就申请给大部分小学都安装了空调，就是这样。就中国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非常简单，就这么解决了。那么为什么欧洲人不能这样呢？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啊，一个是。它的建筑确实是以防冷而不是抗热来设计的，所以它的热量特别容易聚集在室内，而不会释放出去，所以冬天它会比较舒服，但夏天呢，它要由内而外的去通过通风啊什么来降低温度就比较困难。实际上，它不装空调会很麻烦，它又不能大面积的改造它的城区，包括绿化也是。现在国内很多小区很讲究绿化。他们那边绿化可能空间也有限，因为也是这个问题，陈旧了，他要改就会很麻烦，不是不能改，但是要钱。但现在欧洲有钱的国家有几个呢？大部分都很缺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原因造成的在今天的一个成本压力，这是它的第一个实际困难。第二个实际困难是它的供电，就是能源方面的问题。欧洲这个地方虽然曾经是发达地区的标志，但其实它一直以来能源上都是有问题的。法国是靠它的核能。撑住还可以， 其他的国家，它基本上都做不到能源完全的自给自足，它要么依赖于海湾或者俄罗斯供应的石油天然气，要么依赖于比较陈旧的烧煤的发电方式，而有核能的原来最好的法国和德国，法国还好一点，德国中间因为绿党闹的一些事情，把核电也废了，情况跟我们东南那个岛一样。自己把自己的核电废了之后，能源更加的脆弱，所以它其实现实的困难就这两个，一个是历史原因积累下来的，如果要改造需要很多钱，没钱；第二个，能源上的压力很大，如果大家真的用电非常大，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那么好解决的。就连我们国家算是全球的电力大国，绝对的 number one，那我们其实，在不说多远吧，就大概5到10年以前，夏天的空调使用的高峰期的时候，甚至都要搞什么错峰用电，啊，民用和工业要互相去配套的时间上做一些错开才行。也就最近这几年才这种事情比较少了，啊，因为电力进一步新能源的配套上来了一些，所以对欧洲来讲解决这个问题真不容易。啊，这几个我觉得是它的客观的问题。但这些客观的问题是不是不能解决呢？其实也不是，核心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他的人，他的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几方面，一个就是他还是过于傲慢了，有很多先入为主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的站队的，就比如说他那个很可笑的，就是因为你美国人很喜欢用空调，你们这些土财主、暴发户，我们优越的欧洲啊，我们是文明的欧洲，我们是要引领全球的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所以我们以身作则，我们就是不使用这些什么空调这些东西。但其实，中国这么普遍的使用空调，那我们的碳排放怎么样呢？其实我没有看到最新的数据啊，我看到的2023年的数据，欧盟27国，它全年的碳排放跟我们中国的碳排放几乎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是27个国家，而且它只有4亿人，中国是14亿人，我们两边碳排放差不多。那意味着它的人均是我们的3倍多，当然美国更夸张啊，美国是3点几亿人，但是它的碳排放几乎是中国和欧洲的2倍，那就是说美国的碳排放是中国的人均的8倍，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用空调并不会让欧洲变成不那么重视气候问题，你们的问题不在这个上面。你们的问题是在别的地方有太多的不科学的、不节约的、不绿色的东西，但是就像我们之前都讨论过，就是在新能源、在绿色的产业，在这些方面，原来领先的欧洲现在已经被远远的抛在后面了，他们变成只会说不会做了。而当这个事实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其实他是有办法的，他大量的引入中国的绿色科技就可以了。他立马可以过跟中国一样的好日子，同时他碳排放还会变得更低。
那怎么行？
哎，但是这个是叫什么？祖宗之法不可破，对吧？就是贞操比生命重要。所以其实真正的核心还是在于他们的傲慢和意识形态偏见。其实现在欧洲给我的感觉越来越多的，它是一个只会说、只会吵架，但不会真的解决问题的一个区域。这个中美都看不上他，美国人是会解决的，只不过他解决方法比较粗暴、比较自私，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解决问题，但他还是能解决问题的。欧洲现在是真的就是好事干不了，坏事他也干不出的那种，所以真的是比较同情欧洲的人民啊，普通的老百姓真的比较遭罪啊，就是完全欧洲的这批不论是政客还是厂商，都缺乏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意愿。这真的是挺糟糕的一件事情。
对，那感觉，而且这种形势还会继续的恶劣下去啊，感觉气温的这种上升，对，而且现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因为正好下个礼拜我就要去一趟，然后呢，我们那边本身有
辛
朋
苦
友
辛
在那
苦，
边，
你去
对，
瑞
然
士是
后
吧？
已经在说欧洲现在他们那边已经很热了。而且没有空调，那个很多旅店里面，对，
对
说
的，
让我们
他旅
都
店
要
里
当
几
心
乎
一
没有空
点。
调，就是主要是电扇，
对，对的，对的，
老式吊
哎，
扇啊。
对的，对的。
你如果去瑞士的话，那几乎就没有空调，而且瑞
嗯，
士
好吧。
它说实话气候也不是那么好，除非你是比如在它的山区或者什么样的，如果你去它，比如说它主要的城市啊，什么日内瓦这种，我估计悬，你带点什么设备去吧。
防中暑的，对吗？
嗯，对。
那只能这样了，好吧。
嗯，这个现象我觉得会持续啊，会持续。然后有些国家呢，它可能会及时的转向，或者说做出一些调整，但真的要大的调整也非常难。它最后会碰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没钱。因为没钱，很多改造项目没法推进；因为没钱，它的能源供应很难跟上。就算它真的放下脸啊，突击从中国进口几百万台空调也没用，因为它电供不上，它绝对电力会有问题。先不说它的绝对的供电的发电的能力，它光那个配电网络它就吃不消。欧洲大部分的输电配电网络是非常陈旧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过去几年，西班牙也好，意大利也好，好像法国也出现过这种电网突然损断。就整个电网突然就断掉了，好长时间都没法修复。这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输供电网络的设备陈旧，它在高负荷的运转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意外。就这个实际上是它的网络本身的能力的问题。中国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了今天这一套非常完整的，而且兼容各种不同的发电模式和用电模式的这一整套的网络，就是我们的国家电网是真的是非常强大的，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以现在它现有的电网，就算它发电的总数跟上了，然后所有的该用的地方都装上了空调，它也会出很多供电和用电上的意外。这还不说，刚才老庄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它很多发电厂本身都缺乏冷却的方案，它的电厂本身热了都受不了，那你说这玩意儿咋办？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础设施陈旧所带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两年能搞定的，就是基础设施的老化。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是交通，像大名鼎鼎的德铁，德国铁路，那在当年元首规划和建设的时候是领先全世界的。现在已经完全不行了，晚点什么的那是家常便饭，又慢又不可靠，这个也是一样，因为缺钱，能源上面的问题，他就没法快速的升级换代，也不知道他们钱花哪去了，这也真的是，再加上这帮政客又陷入到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上，你去看他们左翼和右翼之间，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欧洲的老百姓看他们左右翼之间的争吵，他们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们在吵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短期也解决不了啊，在欧洲的朋友们真的要想办法自己自救才行。
我补充一点信息啊，因为最近正好看到了，就是另外一个视频专门介绍美的空调的。
啊，
这一次美的空调其实在欧洲的销量暴涨70%，
嗯。
然后呢，专门有一个视频就介绍美的空调，它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其实它是专门在欧洲的法律出台之后。他提前了好几年就开始设计符合这个，他是2022年就开始设计相关的空调，到2024年的时候上市，2025年的时候已经是在欧洲就打出了一个名气，然后到了今年又增了70%，这是他的一个就是适应欧洲法律，然后做了这个设计，比如说规定外机不能超过2公斤，他的那个外机就是1.99公斤。
对，
这种是很厉害的。另外，其实他还在说，其他厂商已经没有办法去抢占美的的生态位了，因为美的同时还做了一系列的，就光那一台空调就做了370多个专利，让你进不去，就是你不可能去仿造他的那个产品。
嗯。
然后再说到，就是说美的空调，或者说包括整个中国品牌吧，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从2023年的27%，现在跃升到了41%。
嗯，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美好的期望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期望这个空调倒逼欧洲基础设施改进呢？
哎呀，如果欧洲有一些真的务实的政客所掌控的国家的话，那确实应该这样啊，而且会形成中欧之间双赢的局面的。
对呀，
但是欧洲现在就缺务实的政客，全是一帮只会空谈的家伙。
哎。
你刚才说起美的，最近不是欧盟准备出台一个新的法律啊，就是关于空调使用的冷却剂要升级换代啊。出于环保节能各方面的原因，老式的冷却剂不能用，只能用新的。有人就说啊，这个针对我们中国的企业的，其实根本不是。这种东西只要你是公平的、合理的，你只要推出了、你说明白的，第一个跟上的一定是中国企业。
是。
这个会进一步干掉他们本土的，他们本土估计也没什么家电企业了。像美的这种新式的冷却剂早就有了，只是个成本问题。我以前我的职业生涯最早起家就是在顺德，当时我在广州创业嘛，然后就是当时给广东的国税局做项目，试点就在顺德。那我在顺德就走访过很多他们的大企业，你会发现那边的企业真的一个顶一个的牛逼。顺德小小一个县级市啊，美的在他那里，海信家电、格兰仕、新宝、小熊这些全在顺德，就中国家电基本上就是半壁江山就在顺德。我当时就去过美的，美的是当时顺德起来的标杆性的企业，啊，一家企业贡献顺德大概四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的税收的。广东顺德那个地方的人超级的务实，美的的创始人看上去就是很平淡的一个，你都一眼看不出来他有这么牛逼，就是一普通广东老乡的样子，但是说话做事很有气度，很大气，非常务实。就我就做产品，我产品怎么能服务你？你法规怎么样，我就按照你的来做，在这个前提下做最好的产品出来，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你说他美的的那空调有什么不得了的外星科技吗？没有，但是他能够在你的框框下面把它做到极致，那别人就做不了。然后因为常年的这种积累，在顺德周边家电配套的东西就非常的完善，那你整个欧洲也没法去打它。欧洲现在非常受不了这一点啊，一个是就是觉得美国人暴发户，现在觉得中国暴发户。啊，你们都不行，你们怎么能跟我们这种，对吧？有内涵的、有追求的贵族相提并论呢？但是你什么时候不放下这个身段，你就要继续吃苦。好的，那关于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说美国的250。
可以可以，
我们今天录节目，今天是7月4号，哈哈，我们现在是晚上录啊，正好是美国那边的早上了。美国这个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已经预热了好长时间了。之前我们看到他们在排练，在自由女神像那里做灯光和烟火的那个表演。今天一大早，董王先是发了一张照片，里边是总统山啊，四个总统再加上他自己，一共5个人啊。这个总统山的这个造型的一个模型啊，而且全部是金色的啊，发了这么一条出 social 之后，他就立马坐飞机飞到总统山那边去了。他今年国庆的演讲会在那边去做。啊，这个有一个插曲，就在国庆这一天，另外一个现在美国非常火热的政治人物，就是去年当选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这个人我们以前提过一嘴啊，他是一个有南亚次大陆血统的一个美国人，而且他自称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人物。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呢？这个解释起来很复杂啊。就是在美国，共产主义这个词是绝对的禁忌，被极度的丑化。比如什么共产共妻这种，都是他们已经在跟苏联的对抗当中已经讲熟了的谎言，现在一直都没有撤回的啊。所以那个绝对不能提的。那么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倾向于左派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社会主义啊。”啊，socialism 跟这个 communism 是不一样的啊，社会主义没有那么极端啊，我们主要还是高福利、政策干预、对大资本做一定的限制等等，相当于去治疗资本主义的一些顽疾的一种提法。那么再把这个前面加上一个民主， 啊，就是说，我们坚持我们的政府啊，所有的关键的岗位啊，都必须是人民一票票选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滑向可怕的、邪恶的共产主义。啊，这是他们的一套话术。所以这个人呢，他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那这位老兄呢，最近非常的有影响力，在过去两三周吧，纽约地区的议员的选举当中。这位马姆达尼所支持的三个，他这一个派别的小将，那真是小将，很年轻。其中有两个是完全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都击败了很强大的对手，赢得了民主党内部的初选。这个事情对整个美国的政坛震动都非常大，民主党内部觉得很恐慌，呵呵，反而共和党是幸灾乐祸啊，说啊，你们民主党马上就要变成共产党了。呵
还有这
呵，
种说法，
对，这个共和党甚至还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民主党的议会里面的负责人，说啊，这个我很同情你们的状态，啊，你们的后院要被掏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位老兄呢，在国庆日这一天也发表了一个演讲，他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美国现在被少数的啊邪恶的资本和他的代理人啊，也包括以色列和他的代理人所控制了。啊，完全不在人民手中，而我们应该把它从这些事当中夺回来，还给人民。那这个事情让董王非常的不爽，所以董王飞去总统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发表个演讲，把马姆达尼臭骂一顿，说你们就是共产主义啊，是美国的癌症毒瘤，你们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最大的敌人。我们敌人不是什么中国、俄国、伊朗，而是你们这帮人。所以就在这样的一种撕裂的氛围下，美国的250周年大庆开始了。今天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还不确定啊。但这个事情值得我们一聊。我的一个想跟大家去探讨的一个点，就是如果美国建国的国父，他们看到现在的美国，他们是会觉得满意呢，还是不满意呢，还是什么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先设想一下啊，就是美国的国父们啊，当年还是一个有奴隶制的美国，
对，
当年他们是把这个黑人算成四分之三个人的，在当时宪法里面是这么算的，所以首先他们可能会震惊啊，现在的黑人都算人了，未必会觉得这有多好，因为当时的那帮国父们。就没那么想要去解放黑奴，对吧？这个就包括北方啊。我知道当时的史料就是说，北方之所以也没那么想要解放黑奴，是因为如果黑奴解放了的话，南方的血票就太高了，
对，是
所
的。
以他们觉得不划算，他们不愿意解放黑奴。不是说啊，只有南方才是压榨黑奴，而北方都是解放主义者，不是的，他们也不想解放黑奴。所以，就算是国父们到了今天，估计也不见得喜欢现在这个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实话吧，美国国父们当年的那种党派之争啊，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他们还是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有共识的，所以到了现在，他们看到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吵成这个样子，估计就不能理解了。说这都还没分裂吗？这个国家？就这个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是国父们那个年代的话，他们估计都根本想象不到美国还曾经是世界霸主，然后现在又跌落下来。这是一个他们很难想象，他们有可能成为世界霸主的。就国父们那个时候，怎么能想象得出？但是居然已经啊，都辉煌了啊，都过去了。这个估计他们得吃2次惊，而不是只吃一次惊。这个我就现在先猜想这三个想象的这种态
是
度
的，
呗。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去问了一下 GPT 啊，我觉得他还挺客观的。我有一个发现，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可能说不定是只有我的这个体验是这样，但是你们也可以识别一下。就是我发现，当我问 GPT 一些纯美国的事情的时候，它其实通常相对比较客观。 但是我问他中美俄这样的一些国家之间的对比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立场了。
好，可以
啊，
试
这
一
个
下，可
是
以试一下。
插曲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看是不是这样。总之，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挺客观的。第一，他并不认为1776年的美国是多么好的一个美国。他很明确的讲，他说那个时代的美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现在我们能够理解的所谓的人人生而平等、自由而追求幸福。他说，虽然独立宣言我们的宪法里是这么写的。但是当年美国的初心其实只是一个白人男性公民的共和主义实验，这个定位很有意思，你发现吗？就是我们中国人一般不会这么去思考问题，但他是能够直接点出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当时去到美国的那些欧洲移民们，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对欧洲的封建制不满意。然后对欧洲推翻封建制的那种过于激烈的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这种，他们也不喜欢，他们觉得那个太暴民了，所以他觉得我们能不能够既反君主，建立一种共和，但是呢又不会那么的暴民，仍然是精英来治理，然后呢又能够保护每个人的自治和财产权，这个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事情。就像老庄刚才说的，其实没有太多的分歧。那个时候虽然各个州有各个州坚决不愿意站在一起啊，一定要各州相对独立啊，不能搞成一国独大，其实都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哎，我们一定要走共和这样的一个路径，不能够走君主和封建的路径，所以他们才能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就说我们地方有足够的自治权，但是呢，我们愿意让渡核心的外交和军事权力，组成一个联邦国家。这是1776年当初的核心的初心，这个初心在今天可能，也许是因为已经实现了，也许是别的原因，大家都不会觉得那么的迫切了，对不对？好，那第二个转折点实际上就是内战和内战之后的重建。这个最早的时候，内战就是他们内部的离心力开始变强，这种离心力一方面是产业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意识形态决定的，最后它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爆发了内战。那在内战当中呢，北方这个集团把废奴作为一个击败南方的工具，这个事情就刚才老庄说的，最开始北方是不愿意的，因为如果真的给了黑人和奴隶1:1的投票权的话，那么南方的庄园主控制的投票权就会太多。但后面发现他有风险，可能拦不住南方去独立的话，他宁可先走废奴这条路线来争取南方的支持，但是这个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当北方打赢了内战之后，他要去兑现他的这个承诺啊，他要去废奴，并且赋予奴隶们公民权利啊，那这个就成为了内战之后美国重建的一个关键性的主题。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北方不想完全兑现这个承诺。所以就一直拖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最后完全解决已经是20世纪的事情了。另一个美国人认为的关键性的转折点是二战前后的所谓叫进步时代和新政时代，就是小罗斯福搞的那一套，终于承认了国家不干预的话，资本主义会完蛋。这个也是在美国人的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的。在建国的初期，美国的国父们是绝对不认同这一点的。
是。
那个时候的国父们认为，政府啥也不要管，你管啥啥完蛋，你千万不要管，你一管就管坏。但是到了20世纪初的那一场经济危机爆发，到后面罗斯福推新政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美国不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他们选出来的这些精英政客，其实都被迫接受了国家不干预，资本主义会完蛋。这件事情在后来虽然还是有很多反复啊，到今天实际上还在争论这件事情，但是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是理所当然了啊，这个也是对美国的一个重大的重塑。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就是60、70年代从越战和反越战发展起来的所谓民权运动，这个运动最早是肯定是好事，就是兑现宪法承诺嘛，要给予黑人、女性、少数族裔平等的宪法权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后来呢，他又变成了民主党这一派的选举工具啊，就像当年北方把废奴作为内战工具一样。当他变成选举工具之后，那又成为了一个两边都很难的选择。就是如果你完全兑现的话，那白人主体性会受到影响，那很多美国人是无法接受的。但如果你不兑现的话呢，哎，民主党觉得自己又赢不了共和党。啊，于是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好了，到了20世纪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啊，尤其是在冷战的末期，美国开始越来越有信心地把自己定义为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了。这个成了美国解决其他问题的一个灵丹妙药。啊，其他问题都可以放一边，只要我还是世界的领导者，尤其是我们所谓的自由世界领导者，那么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啊，为了这件事情，我们相信都可以解决。当这件事情在迎接新的一轮百年变局的时候，美国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的时候，美国人开始问自己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人？所以我问 GPT 的时候，他最后给出的答案就是：今天美国人处在一个空前的危机，就是大家对于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没有共识了。这是从美国的国父角度来讲，他既想不到也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成为了现在美国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当然，美国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等一下看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再展开一点。但是简单的讲，美国现在跟250年比起来，肯定从国力上来讲更强大了，也更开放了。建国的时候美国没这兴趣，他就是我想把我这片殖民地经营好就行了。啊，现在变成了世界性的、开放性的，而且是拥抱全球化。虽然它现在有点反悔，但是它也离不开全球化了。啊，同时它也更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从建国的国父来讲，会担心的是什么？现在的党争太离谱了，现在的商业和资本化变得过于的强大，而民众更加的不平等。这个在当年国父还是很看重的，而现在已经很难在美国形成一个共同的认知，啊，这是美国建国初期的那批人完全想不到也很难接受的东西。但是他们同样想不到的是，美国现在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啊，这个回过头来就是说，你说这是丧失初心了吗？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但是它的变化确实是非常的大，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个仅仅是250年啊。就是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里面，250年不算一个特别长的朝代，当然也不短了，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朝代。从它的萌发到它的巅峰，现在还没有结束嘛，现在只是在巅峰徘徊，有点下降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问题的探讨，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可以这么去分析和看待，但是美国国内的人，他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恐怕也是非常非常的分裂吧。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感想啊。
我觉得可能他们对于250年这件事情都没有太深的感觉，因为在中国人这边其实是有某种王朝周期律的，
嗯。
一个王朝200、300年差不多就到头了，那么250年通常已经会出现某种由盛转衰的这种转折
有
点
点
嘛？
末世的感觉了。
对，这是中国人会有的想法。美国人未必会想到这些东西，他至少不会从历史周期率来想这些事情。
对，那肯定不会。他们只会觉得现在美国怎么了？
所以他们我觉得一方面是不会这样想，另外一个是不会有一种说法叫做打破历史周期率这样的努力的目标，他不会想这种事情。
对，我觉得他们不会在这角度上认知问题，这个是这种历史周期率这种东西提法，只有中国人提得出
对，
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吧，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或者是别的文化都帮不了他们。真的，除非这个国家这个兴衰成败，来来回回这么多少轮之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会凝聚出一些历史的意思。然后再说，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我们也凝聚了很多年。那
对，
美国这个民族，你慢慢凝聚去吧。 现在翻来覆去，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我觉得中国它已经过了一个阶段，就是这种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认知啊，跟它的实力已经解耦了。就是我不管我实力强还是弱，我有一种统一的东西，它在我很落魄的时候都不会丢掉。比如我们儒家的一些思想，我们的一些集体主义的记忆，我们的国族认同等等这些东西，尤其是从我们的文字、文化、历史、书籍，这所有东西里面所凝聚出来这些共识的东西，它跟你当前实力上强还是弱没关系。哪怕我再弱，我差点被人殖民了，我这东西都不会丢。但美国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它早期是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后期是基于它的实力所凝聚的一种共同荣誉感，但一旦他的实力下降，他剩下的共识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现在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他现在突然发现我们之间没共识啊，我们左右差别那么大，在什么堕胎、性别取向这些问题上简直是水火不容啊！还有对待移民的看法，对于资本、对于税收、对于外交，所有的看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怎么办？这个是他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顺便说一句，就是其实我们国家是非常不希望美国崩溃的，我们希望斗而不破。有些人说斗而不破是指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去竞争，但是这个关系不要破裂。其实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啊，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早就破裂了，这个 互相之间都不信任，现在是完全靠着这种战略上的稳定平衡，就是我们不稳定的话，大家都遭殃，我们不得不稳定，是这样的一种平衡。所谓斗而不破，是指美国你千万不要破罐子破摔啊，你千万别崩啊，你崩了我们全人类都完蛋了。但现在美国真的有这个风险，所以现在你反而会发现中国对美国下手的时候没那么狠，会留有余地，会尽量的留下你投共的路径。让你很有面子的，能够保持你的面子的情况下，不要崩溃，这个反而是我们现在要操心的一件事了。这个很麻烦啊。
这个平衡太难了，分寸很难拿捏。
所以，美国要出一些有智慧的领袖很重要啊，这样才有一些可能性，否则可能性都没有了。如果上来的人全像拜登那种，那完蛋了，就根本没法跟他谈事儿，完全就是一个老骗子，是吧？这个。
美国的思想界怎么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现在处在迷茫期之后。它内部都产生不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就只剩下这种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了，然
他
后
现
就
在
把，
不是没有思考，他现在有思考，但是他的思考被淹没在意识形态对立里面了。就是你的思考有可能是很片面，也可能是有见地的，但是在别的人看来，你都是意识形态的。我要站队，我站队就站在你对立面，那你说的任何都是假的。美国这个群体啊，它其实原来就不是一个特别擅长思考的群体。比如现在很多人研究美国，靠的还是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
对，
》。那托克维尔不是美国人。他是非常经典的欧洲人，他看美国是带有有色眼镜的。我看他那个论美国的民主，我觉得他有东西看的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带有欧洲人特有的偏见。但是很多人研究美国就看他这个，因为美国他其实写的东西不多的。美国人很多东西都是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还是很务实的，就是这种形而上的东西研究的不多。你现在让他去做很深邃的思考，其实真的有难度。然后，比如说像马姆达尼这种，他在尝试去改变美国，他的尝试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先不说啊，但他绝对没法争取到他对立面的人，因为对立面人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是反美国基本价值观的，就差说你是中国的奸细了，因为他很小心的同时反中啊，就是，避免大家认为他是中国的奸细，但是他对立面一定会这么讲，你像董王现在对他的指责。就差说你比中国还共产主义了啊，就差说这个了。这个时间点，美国有思想、有认知上的水准的人其实还是有的，甚至包括一些很年轻的人，他看问题看得也很准确。但是他很难出思想家的原因在于，思想家并不是有思想就行，思想家是要说服大众的。如果一个人说我是思想家，但是我没办法说服大众，那就不是思想家。你只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现在美国的问题在这里，就他，你说服一部分人，一定会让另一部分人更加的反对你，
就很难破了。
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大到美国人的国足认同，小到一些具体的技术环节，比如怎么看 AI 这个事情，他没法就事论事的去讨论这个事，他就是会带入到非常意识形态的部分。
其实我以前还看到有一篇文章，我忘了是哪里的出处了，也是在讨论美国人的类似于国民性这样的东西。他的说法就是说，美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输，任何时候他一定要想办法赢回来，或者说一定要最后要赢，还不是从董王开始的，董王只是集中的呈现了这个不能输这个逻辑。更进一步的说，就是美国其实也没过去也没输过，所以他也不能接受自己输了或者是有可能输这样的事实。
所以他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做好这个准备，然
这
后我们其实很乐意配合他把这个输翻译成他的赢。就是其实现在中国，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策略很简单，就是你美国拿面子，我拿里子就行了，我不在乎，是吧？你说你是第一，可以，我永远当第二，没问题。只要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民族复兴，人民过好日子，是吧？不被人欺负就行了。你说你是第一，是，没问题，你继续领导我们，巴不得领导人很累的。
我们 GDP 的算法都可以改。
对，我可以按照你的算法改，我就一直比你低，没问题的。所以美国人要做好这个准备，就是把里子让出去，自己得面子，可以的。所
还是
以
跟
二百
领
五
导，
十年的美国人真的是站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了，不论是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还是2008年的大选。就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啊，但是关键就是能不能够不要最坏就行了，不要给人类带来危害。行，这个因为今天美国的国庆才刚刚开始啊，到底董王会整哪些活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也没法具体去聊啊，我们只能说一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感想。OK，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拜
好，谢谢大
拜，
家，
拜
拜拜。
拜。